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就算不能以善胜恶，我们最少不被恶所胜，这需要圣灵，这需要那个灵，这需要我们的信，圣灵给我们的信心，这需要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。主就是那个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？当然了，你可以把这句话说，主的道在哪里？主的爱在哪里？主的能力在哪里？但是他说主的灵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涵盖的方式，我们不被捆绑了。这个如果我们另外想到，就是庄子写的那个逍遥游啊，那些就跟这好像有点像，一下上什么鹏程大鹏鸟啊，这一个次就是九万里啊，这些各位，那些仍然是文字上的东西。我们的自由不是你有个翅膀可以一飞九万里啊，不是那些，那些都是幻想，那都是云端科技。我们不是在，我们是在现实的世界，在现实痛苦艰难，而且看起来没有指望，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！我另外再简单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我认识一个德国神学家，他得了脑癌，而且是越来越末期了，很痛，我很痛苦。我前几天接到他太太的信，那么很辛苦，但他太太说，这真是一场好像没有完的噩梦，就他先生是越来越痛苦，那状况我都不必讲，其实我们家里有照顾过癌症病人，大家也晓得。但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的家人不知道，还有包括这位神学家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漫漫长夜好像没有尽期的噩梦中，我们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。他说我没有，而且越来越丰富。各位，这就是一个有圣灵的人，有真理的人啊！这不是给某些人的。第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所以负面的是我们看到那将废者会结局，那个帕子已经废去或被揭去，它的废去是我们都看到的。但是你看到这个可能只是很悲观，原来人要成圣，人要称义，人要能够活得自由，活得美好，我们成为一封真实的推荐信，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，真是那么美好。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遵行律法，也是没有用的，会废掉的。这固然是真的，但更真实的是我们能够看到那个主的荣光，我们能够敞着脸没有拦阻的看到用律法称义的结局，我们也能没有拦阻的看到因信称义的结局和美好。我们能看到，我们没有拦阻的看到，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，是面对面的，就是直接的，没有拦阻的。如果你喜欢音响哈，有那个音响，就是说啊，那声音很亮很透，没有杂音，没有不闷，好像现场一样。如果用声光来讲的话，就是你看的那个电视是蓝光的，不只是 HD 的，是非常清晰的，听的看的都非常清晰。那么吃的做事的也常常就是没有拖泥带水，很直接，没有不含糊，很清楚。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众人都看到主的美好哦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美好，或者这个最美好的结果，或者这个最美好产生一个美好，就是我们不仅看到主是多么的美好，因为我们常常看这位美好的主，我们也变得美好起来。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 如同从主的灵变。好，各位，这就是你的美好了，你的漂亮，你的肉体身材外貌，还有你的聪明个性，也就是你这个人越来越好，是因为你有主的灵，主的灵在你里面工作，主的话在你里面工作，耶稣的救恩成就在你身上。那么他用一个方式来讲，可能很多姐妹你们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我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了，我在我曾经在看到一个女孩子，她的房间里面，不是康师母哈，反正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宿舍开放的时候，看到房间里面呢都是美女的照片。哦，干嘛贴这？我以为我们男生才贴美女照片，女生也贴。哦，他说，哎，听说你常常看这些，就会变得跟他一样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也贴一大堆漂亮 baby 的样子，好，你常常看就会这变成这样子。美国有一个短篇小说叫《人面石》，就是有个很庄严好看的一个石头，像一个人的脸。那么后来就是有个小孩子常常看，后来也就变得跟他一样，很庄严，很高贵啊。各位，这个有一点点科学的根据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常常跟人家，你跟一堆笑脸迎人在一起，你的脸也慢慢笑起来；你跟一大堆人都是苦瓜脸，你也慢慢苦瓜脸。我们人是被环境影响的，这是可能，这是会这样的。但是那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会去影响别人的。各位，求主让我们是自由的，求主让我们是有能力的。你进到办公室，这个办公室每个人都有臭脸，因为你去了办公室开始慢慢有笑脸。你进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充满了黑暗，因为你去了慢慢有光了。这不是我们什么了不起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励志集啊、格言啊，我们人的那些什么学习某些人的，这有它的果效，但是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重点。我们基督教的重点是全然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作为来改变我们。但这个改变固然完全是基督耶稣做的，也是圣灵来把基督耶稣做好的在我们身上显出来，也是圣灵在我们这个恶劣的人和恶劣的环境身上来改变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的美善真是很奇怪，我们美善完全是主做的，完全是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，完全是圣灵降下来的结果，但却又跟我们自己这个人以及我们的环境有关。这就是十字架道理。神没有把我们带到天堂去，如果带到天堂，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怎么慢慢能够成为一个主的推荐信。我们在地上，神就借着继续不完全的我们和很多丑恶、罪恶、死亡的我们的环境，我们每个人的家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好的、坏的，一都在里面。但是一旦有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灵，当这些东西，当我们这些人在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灵的磨练当中，我们是很辛苦，但是我们就会逐渐逐渐变得像主一样。哦，各位，这个我希望你能够每天照镜子的时候看出来，因为我真的越来越美了。这当然不是照水银镜子了，这照镜子的意思，你在这里可以说，就是你常常归向主，你在仰望主。这也不是说你天天在读经祷告，我总是强调读经祷告很重要，但是不是说读经祷告就是你的灵修。你的灵修是你生活中24小时的每一刻，不管睡或醒，不管是吃饭、上厕所、洗碗，平庸的或者是专业的任何事情，那都是神磨练我们，让我们在其中惊艳到主、看到主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一样。他讲这句话，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。各位，他这样的，你单看这句话啊，镜子里反照，他上面讲是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。各位，保罗在这里用的那个思维也是很多很快的，他这样好像在说主很像你，因为你在照镜子嘛，镜子里面的人应该很像你的嘛，应该跟你一模一样嘛。他既说你看镜子又是看主，那意思好像说主很像你。哇，这是臭美嘞，主像我一样的美好哎。但是他之所以这样讲哈，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当时又没有相片，也没有这 HD 的东西，你能够看自己看得最清楚，大概只有两个地方嘛，一个在对着那个河水照一照，那个水有的时候会反应一下，但是水的反应不是很清楚，另外一个镜子，当时的镜子还不是水银镜，铜镜也不是太清楚哈。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说模糊不清的，我想这里的含义也都有，就是我们慢慢的模糊不清里面，但是会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清楚，就是我们看到主，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。而刚刚我说是主像我们，那是表示说我们很确定知道我们有主的样式，当然是我们越来越像主了。事实上你完全不知道主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今天看到那都是，包括那上面那幅图画，那都是西方人画的，耶稣哪是那个样子的。耶稣如果道成肉身在中东的话，应该跟个中东人差不多，没有那种白种人怀 Anglo-Saxon 的那个样子，不是那个样子的。我们像主，我希望你也有这个把握，你是很像主的。你将来在天上能够认识耶稣吗？你看得到，你能说哦，你就是主，我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找那个像你的人，你就跟他很像，你就找那个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像的人。这个是一个我不能用，不太能用言语文字来表达，是圣灵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主的荣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主的美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真像原来上帝创造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一样，我们有他一切的美善，或者说救恩就是我们恢复他的那种美善，我们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就是这个荣美，这个光荣是继续不断的，好像是从主的灵变成的。的确如同，并不是说没有哈，就是如同，就是我们的确是神的灵把我们越变越好，这生活中的操练磨练，读经祷告的思想，然后在生活中被磨练，那都是有的哈。好，所以牧师的工作，教会的工作，就是这个让人成为一封上帝写的信，上帝画的画，上帝的自画像，上帝的镜子，这就是教会的工作。当然圣经有很多其他别的讲法，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四章讲的，我们这个职分，我们这个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把这封信写得又真又活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四章一节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这里这个职分的确是新约的职事，新约的工作，这我们受了这职分，当然可以是主要讲到是牧师了，主要讲到是教会整体的一个工作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话用在每个信徒的身上，不管你是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或宣教士，我们都受了一个职分，受了这个要让我们自己，让教会，让神的儿女有主的荣形的这个职分。这个是他当可以讲我们蒙了恩惠受了这职分，我们蒙了拣选，我们蒙了神的呼召，但他说我们蒙了怜悯，神可怜我们给我们这个工作，这什么意思呢？ 我想我们把它想得广一点，就我们 用另外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各位能够懂的，就是如果当然现在我相信，对不起，不是看不起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啊，台大医学院的学生或者是朱医学院的学生高材生，我不知道他们去念医是不是因为有怜悯心，我对不起，我是非常怀疑的。我非常怀疑今天有人考医学院是要救人济世，我想那是鬼话吧，应该都是想要发财吧，赚钱嘛，有名声嘛。但是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想吧，如果有人想要做医生，纯粹是他看这个世界上病人这么多，他很怜悯人。那么耶和华很怜悯人，这个世界上人活得这么痛苦，包括在律法之下的痛苦，他怜悯人，于是他就呼召了拣选了一些人，把神的怜悯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把新约的执事和工作做出来，所以他说我们蒙怜悯。所以一个牧者，一个教会非常需要有怜悯的心，但这怜悯的心不是可怜人肚子饿啊什么。我们今天如果你在美国的好莱坞的这个 Beverly Hill 或者台湾的哪一个台北的哪一个亿万豪宅那里开的是什么什么 Lamborghini 的车子，他们的金钱地位都比你高太多了，你对他一样是可怜他的。各位，我们不是看到一个麻风病人才怜悯他，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总统我们也怜悯他，因为他极其可怜。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要骄傲的理由啊，但是基督徒最好认识这一点。各位，你不要自怜哦，你不要觉得我好可怜好倒霉哦，你有上帝哦，你是很尊贵的哦，你不但不要觉得自怜，你要可怜人哦，你要怜悯人，不是我们骄傲也不是我们自大，是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，而那些没有蒙恩的人很可怜，我们蒙恩的人要把这个怜悯这个恩典给他。而我们去做这个事的时候，我们不上当哦。虽然我们就是这是基督的身份，当然特别讲到我们牧者的身份，一方面我们极其尊贵，因为我们有着世人唯一能够得到拯救得到荣耀的方法，就是福音。另外一方面我们实在很害怕，我们承受不了，因为魔鬼在攻击，人也不愿意听，我们自己也软弱，所以他说我们不上胆。上胆会怕，各位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，不要说牧师了，如果我们知道人活在世界上，包括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，包括做一个基督徒的丈夫，我们要付出多少，包括各位做母亲的，你生一个儿子，难怪我们台北市的广告是不要怕怀孕，真的好恐怖哦，你生下来是一个 monster， 你生下来是个怪物，将来整死你了，就如同你整死你父母一样。我们在这世上各样的工作都叫我们上胆，都叫我们害怕，但是我们如果有主，我们就不上胆。不上胆不仅是不怕别人，包括魔鬼或当事人给我们的艰难，也不怕上帝给我们的愤怒。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在律法之下都是害怕的，那个连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，摩西也说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你要在神颁布律法的神面前，你要是看到律法的严厉和神圣的时候，你会上胆。但是我们在福音底下，我们就不上胆，我们知道主会成就这样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虽然自由，虽然我们不上胆，虽然我们勇敢，可是我们不任意妄为。第二节，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。暗昧可耻的事就是见不得人的事，见不得人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特点， 见不得人也见不得神，我们心思意念常常都是非常黑暗的，见不得人要装的。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了，固然还有这些毛病或者是魔鬼给我们的艰难，但我们将这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，我们恨恶，我们靠主不断的希望我们能够更加远离这些事。那比较具体的讲，就是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不乱讲。这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不管是讲道或教主日学，或者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家人讲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神学家以后，或者一个正确的神学家以后，我们才去讲神的道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在职训练，我们每个人都讲错了一大堆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，既然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，既然这个工作是基督的道，我们就不要乱讲神的道，我们就不要行诡诈。这个不行诡诈可能跟谬讲神的道有一点关系，就是你在保罗的书信里看到很多人讲道或者侍奉主是为了肚腹，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是为了哗众取宠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，就是我们如果要传讲上帝的话，不仅在传讲的事上要谨慎，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暧昧可耻的事，我们就不行诡诈，我们只把真理表明出来，把真理讲出来，把真理传开，也把真理表明出来。这包括当然就有生活的见证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好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总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无所不在，只是我们的心常常没有主。神看到我们，我们却常常自欺，我们以像亚当夏娃一样，以为躲起来神就看不到，以为躲起来神就不知道。我们总是活在神面前，基督徒把这个话记得越清楚是越好，这就让我们更圣洁。可是我们常常就非常愚蠢的口里说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，可是我们行动上就常常，我们甚至连神都不想瞒呢，因为好像觉得他不在。各位，你的儿子看色情网络的时候，他一定想要瞒到你，但他连神都没有想瞒一下，他没有把事情挡住，不要让上帝看到，他想都不会去想。每一次犯罪的人在犯罪中就是这样的得罪上帝，以为神瞎了眼耳朵聋了哈。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，哦，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。我们说话要凭良心，这句话现在几乎没有人讲了，因为讲了也没有人信了。现在良心一斤多少钱呢？现在良心，社会学家根本不相信有良心，没有什么先天的良知良人，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。可是我们基督徒还是相信，虽然良心并不可靠，因为我们人是全然堕落的，包括我们的理智和良心可能会过敏，可能会迟钝，但是可能会错误。所谓过敏的良心，好像本来这件事没有错嘛，但是你觉得这就是不应该的，就是罪恶的，或者说你已经认罪悔改了，但是还常常被控告，常常不安，这都是一个受伤或过敏的良心。良心是我们儒家也喜欢谈的良知良能，西方希腊人也喜欢谈这个，因为在各个我们甚至从圣经里，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，不管多野蛮多远离上帝多不信主，他还是有上帝所赋予的那种良知良能。虽然我们堕落了，但是还有那些东西在那里，虽然不准确，还是在那里。我们希望神的话和神的灵使我们的良心能够越来越正确，不要过敏，也不要迟钝，不要过犹不及。但是不管我们的良心状况怎么样，我们总是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这也是 犯罪人的痛苦，犯罪的人就不断的要扼杀他的良心，因为良心总会告诉他这是不对的，然后他想尽办法，像流氓啊，像黑道啊，像现在甚至学院派里面常常教人的啊，让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平安一点，让我们在犯了大错的时候怎么能平安一点，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怎么能平安一点呢？这些我对不起，我看到很多学术界的人就说那个不是罪啊，同性恋不是罪啊，通奸不是罪啊，如果实在犯罪了，杀人放火虐待人了，我们的学者还是会跟你讲啊，哦，因为你小的时候被虐待过啦，因为你有神经病啊，所以你不正常啦，所以不是你的错啊，你是被害人才会这样啊。西方这一套每次在法院里都会用，我不是说完全不真实，但是这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在扼杀人的良心，让很多人包括现在台湾的一种气氛或 spirit， 就是你错了还要振振有词，你错了还要很凶。但是我不相信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，我不相信人的良心可以完全没有，我相信人还是会有良心的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把个人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，这句话有一点含糊，就是不仅他的意思是说我说话是凭着良心，让我的良心来判断我有没有欺骗你们，他另外这个话还包括一个意思，让你们的良心来判断我是不是在骗你们。就当然每个人的良心到底如何，我们还是说有的人强一点，有人弱一点，有人过敏一点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凭着良心来做事。我们很容易说啊，就凭着上帝的话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很多人并不认识上帝的话，但是他都还有神上帝的话的功用刻在他良心上的这个作用。保罗在这里就说，我的心是坦荡的，是光明的，我来这里不管你们怎么说我，我的心是坦荡是光明的。哎呀，这真是一个，这又是上面他讲的自由啊。当然他也会愤怒，他也会指责哥林多加拉太教会的人，我们为了爱人我们也需要指责人，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很自由。所以很自由就是我讲一个，我想又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的情形，可能在你家里面你要付出非常多的东西，有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年龄很多时候就照顾老人，你要付出很多的特别多的心力财力和体力，可是有的时候你做得多，你不但没有被称赞感谢，你常常还被责备，然后有的人有些弟兄姐妹就在这些事上呢就没有自由了。什么叫没有自由？就被捆绑。什么叫被捆绑？就很痛苦了，好委屈啊，好痛苦，我这样被人家重伤，我真是一副好良心被人当作驴肺肝。各位，我求主让你有自由，自由就是上帝肯定你，这个世界没有人肯定你，这个世界人没有人说你好，你心是不被捆绑的，你照样能吃能喝能睡，你照样能打呼。各位不要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然后哭湿了一条枕头两条枕头，好可怜啊，然后有忧郁症，然后有躁郁症，然后也想自杀了。各位不要被捆绑，我们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，对别人不一定会肯定，别人的良心判断是你是一个坏蛋。如果第三节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。保罗很大胆，他敢这样讲，当然这是圣灵的默示，他敢这样讲，别人可以回一句嘴哦，如果有人不信福音是因为你保罗讲的烂，如果有人不信福音是因为你的见证不好，保罗说如果有人不信是你自己该死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基督的谦卑不是假客气， 当保罗凭着良心知道他把上帝道讲出来的时候，有人不信，那是他自己被世界神弄瞎心眼，不是我保罗没有讲。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这也是一个良心坦荡的人能够讲的话。这种话就是我们一般在教会不太容易听到，当然我们也不配讲了，但是保罗很勇敢的讲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有人不听，有人的良心说你保罗是烂人，我不要接受这个福音，这些人被蒙，这些人蒙蔽在灭亡身上，他们为什么会看不清楚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